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海格上哪儿去了？哈利又大声问了一遍。他不舒服，格拉普兰教授不愿多说。哈利耳边突然传来不怀好意的轻笑声，他回头一看，德拉克马尔福和斯莱特林的其他同学走了过来，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看见格拉普兰教授时，谁也没有露出吃惊的样子。请大家这边走，格拉普兰教授说着，绕过临时马厩朝远处走去。马厩里那些布斯巴顿的骏马在瑟瑟发抖，哈利、罗恩和豪敏跟在他后面，一边走一边回头望着海格的小屋。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海格在里面吗？生着病孤苦伶仃，海格出什么事了？哈利紧走几步追上格拉普兰教授问道。
你就别管了，他说，似乎以为他是多管闲事。
我要管，哈利激动地说，他到底怎么了？
格拉普兰教授好像没听见他的话，他领着他们走过马厩，那些庞大的布斯巴顿骏马站在那里，互相威仪着抵御严寒。他们朝近邻边缘的一棵大树走去，树上拴着一头漂亮的大独角兽。许多女生一看见独角兽，都发出啧啧赞叹。
哦，真是太漂亮了，拉文德·布朗说。
他怎么弄到的？据说独角兽很难抓到呢。
这头独角兽白得耀眼，相比之外，周围的白雪都显得有些灰蒙蒙了。他不安地用金色的蹄子刨着泥土，扬起带角的脑袋。
男生们退后，格拉普兰教授厉声喊道，一边甩起一只胳膊，重重地打在哈利胸口。
独角兽喜欢女生的抚摸，女生们站在前面，小心地接近他，过来，放松点儿。他和女生们慢慢地朝独角兽走去，男生们则留在马厩栅栏旁，站在那里注视着他们。哈利看到格拉普兰教授走得听不见他说话了，就转身对罗恩说，
你认为他出了什么事？
不会是一条炸尾螺？
哦，伯特，如果你是担心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他没有受到攻击。
马尔福轻声说，
没有，他只是太害臊了，不敢露出他那张丑陋的大脸。
你这是什么意思？哈利厉声问道。马尔福把手伸进长袍的口袋，掏出一张折起来的报纸。
你自己看吧，他说，真不愿向你透露这个消息，波特。
他得意地笑着，哈利一把抓过报纸展开来，罗恩、西莫、迪安和纳威也围拢过来，和他一起看着。是一篇文章，上面登着海格的照片，他脸上的神情显得鬼鬼祟祟的。邓布利多的重大失误，本报特约记者丽塔斯基特报道，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校长古怪的阿布斯邓布利多，一向敢于聘用有争议的教员。今年九月，他聘用了阿拉斯托·风眼汉·穆迪担任黑魔法防御术课的老师，这项决定令魔法部的许多人大为吃惊。穆迪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凶神恶煞，以前当过奥罗。众所周知，只要有人在他面前突然移动，他就会发起攻击。不过，与邓布利多雇来教授保护神奇生物课的半人半妖相比，风眼汉就算是认真负责、和蔼可亲的了。鲁伯·海格承认，
他在三年级时被霍格沃茨开除，从那以后一直担任着学校的猎场看守，这是邓布利多为他找的一份工作。去年海格竟然对校长运用了神秘影响，从许多更有资格的竞选者中胜出，又为自己谋到了保护神奇生物课老师这个职位。海格是一个体格庞大、相貌凶狠的男人，他滥用自己新得手的权力，弄来一连串可怕的动物，吓唬他负责照管的学生。在一系列被许多人称为非常恐怖的课上，海格已导致几名学生受伤致残，而邓布利多对此视而不见。我受到一只鹰头马身有翼兽的攻击，我的朋友文森特·克拉布被一只弗洛伯毛虫狠狠咬了一口。一位名叫德拉克·马尔福的四年级学生说，我们都讨厌海格，但我们敢怒不敢言。然而海格无意停止他的恐吓行为，上个月在与预言家日报记者的谈话中，他承认自己正在培育一种他命名为炸尾螺的生物。这种生物介于人头狮身龙尾兽和火螃蟹之间，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培育新的魔法生物种类的行为通常受到魔法部神奇动物管理控制司的密切监视，但海格认为他可以超越这类繁琐的条条框框。我只是觉得怪好玩的，他说，然后便匆忙改变了话题。似乎这还不够，《预言家日报》最近又发现证据，海格不像他自己一贯伪装的那样是一位血统纯正的巫师，实际上他甚至不是一个血统纯正的人。我们可以独家透露，他的母亲正是女巨人弗里德瓦法，目前下落不明。巨人生性残暴嗜血，上个世纪因自相残杀而濒临灭绝，仅存的十几个加入了神秘人的麾下。在神秘人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他们制造了几起最残酷的麻瓜屠杀案，许多为神秘人效力的巨人都死在与黑势力斗争的奥罗手下，但弗里德瓦法不在其列。他很可能逃至某个仍存在于国外山区的巨人村落。不过如果我们就保护神奇生物课上的古怪行为加以分析，弗里德瓦法的儿子似乎继承了其母残酷的天性。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据说海格与一个男孩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而正是这个男孩使神秘人痛失权势，从而使海格的亲生母亲像神秘人的其他追随者一样隐姓埋名，东躲西藏。也许哈利波特尚不了解他这位体格庞大的朋友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但阿布斯·邓布利多无疑有责任确保哈利波特及其他同学们清醒地认识到与混血巨人交往的危险性。哈利看完了，抬头望着罗恩，罗恩呆呆地张大了嘴巴。他是怎么发现的？他小声问。但哈利心想的不是这个。你是什么意思？我们都讨厌海格，哈利厉声责问马尔福。这说的是什么混账话？他指着克拉布。他被一只弗洛伯毛虫狠狠咬了一口，他们根本连牙齿也没有。克拉布咯咯的傻笑，显然感到非常得意。行了，我认为应该结束这个蠢货的教学生涯了，马尔福说，一双眼睛闪闪发光。混血巨人，我原来以为他只是小时候喝了一瓶催长素呢，学生家长都不会答应的，他们担心他会吃掉他们的孩子，哈哈。你们在专心听讲吗？格拉普兰教授的声音传到男生这里，这时女生都围拢在独角兽身边抚摸着他。哈利气急了，当他用失神的目光瞪着独角兽时， 那篇预言家日报的文章在他手里瑟瑟发抖。格拉普兰教授正在列举独角兽的许多神奇属性，他把声音放得很大，使男生们也能听见。我真希望他能留下来，这位女老师，帕瓦蒂·佩蒂尔说。这时已经下课了，大家正返回城堡吃午饭。这才是我心目中的保护神奇生物课，像独角兽这样体面的动物，而不是怪兽。海格怎么办？他们登上台阶时，哈利气愤地说。他怎么办？帕瓦蒂冷冰冰地说，他照样可以当他的猎场看守，不是吗？自从舞会之后，帕瓦蒂就一直对哈利很冷淡。哈利猜想他在舞会上应该更多的关心他，但他照样玩得很痛快呀。他现在逢人就说，他已经约好下个周末和布斯巴顿的男生在霍格莫德村见面。这堂课上得真好，他们走进礼堂时，豪敏说道，格拉普兰教授告诉我们的关于独角兽的知识，我一半都不知道。看看这个吧，哈利气呼呼地吼道，把预言家日报的文章塞到豪敏的鼻子底下。豪敏读着文章，吃惊地张大了嘴巴，他的反应和罗恩一模一样。那个讨厌的女人斯基特是怎么打听到的？不会是海格告诉她的吧？不会，哈利说着，领头朝格兰芬多的桌子走去，然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气得要命。他连我们都一直瞒着，是不是？我认为上次海格不肯对他说我的坏话，把那女人气疯了，就四处搜寻他的情况，对他进行报复。也许他在舞会上听见了海格告诉马克西姆夫人的话，豪敏小声说，要是那样的话，我们会在花园里看见他的，罗恩说，而且他不应该再进学校来，海格说邓布利多禁止他。也许他有一件隐形衣，哈利说，一边用长柄勺把炖鸡汤舀进自己的盘子，他太气愤了，把汤洒得到处都是。这种事情他做得出来的，是不是？躲在灌木丛里偷听别人说话。你的意思是，就像你和罗恩，豪敏说，我们没有刻意去偷听，罗恩愤怒地说，我们当时没有别的选择。那个傻瓜居然大谈他的母亲是巨人，却不知道别人都能听见。我们必须去看看他，哈利说，就今天傍晚占卜课以后告诉他我们要他回来。你想要他回来吗？他冷不防地问豪米。我，哎，我不想说假话，偶尔上一次像样的保护神奇生物课，换换口味倒也不错。但我确实希望海格回来，我当然希望。豪米被哈利愤怒的目光吓坏了，急忙补充道。于是那天吃过晚饭，他们三个再次离开城堡，穿过覆盖着冰雪的场地，朝海格的小屋走去。他们敲了敲门，听见雅雅低沉的吠叫声。海格，是我们，哈利喊道，使劲儿捶打着门，快开门。海格没有回答，他们可以听见雅雅抓挠着门，呜呜的低声叫着，但是门没有开。他们又重重的敲了十多分钟，罗恩甚至过去敲了敲一扇窗户，还是没有回音。他为什么躲着我们？豪米说。这时他们终于作罢，向学校走去。他总不会以为我们也介意他是个混血巨人吧？然而看来海格确实很在乎，整整一个星期他们都没有看见他的影子。 吃饭的时候，他没有在教工桌子旁露面，他们也没有看见他在场地上履行他猪场看守的职责。格拉普兰教授继续担任保护神奇生物课的代课教师，马尔福一有机会就会说些幸灾乐祸的话。想念你的那个半人半妖的伙伴了。每当有老师在旁边，他确信哈利不敢报复时，总是小声对哈利说：“想念那个大象般的家伙了。”一月中旬，同学们都到霍格莫德村去游玩。豪敏听说哈利也去，非常吃惊。我还以为你会趁公共休息室没有人，比较安静，好好研究研究那只金蛋呢。他说：“哦，我觉得我已经琢磨出它是什么意思了。”哈利撒了个谎。
真的吗？
豪敏说，显得非常高兴。
太好了。
哈利觉得内疚，心中惶惶不安，但他摆脱了这种感觉。毕竟他还有五个星期可以研究金蛋的线索，时间还长着呢。而且如果他去了霍格莫德，说不定会碰到海格，有机会劝说他回来。星期六，他、罗恩和豪米一起离开城堡，穿过阴冷潮湿的场地，向学校大门走去。当他们经过停泊在湖面上的德姆斯特朗的大船时，他们看见维克多尔·克鲁姆从船舱里走到甲板上，身上只穿着一条游泳裤。他确实瘦极了，但看起来体格还是挺结实的。只见他敏捷地爬到船舷上，伸开双臂，扑通一声钻进了水里。他疯了。哈利望着克鲁姆乌黑的脑袋在湖中央浮动，说道：“现在是一月，肯定冷得要命。”他来的地方比这里冷得多，豪米说：“我想对他来说，这里还相当暖和呢。”“
是啊，可是湖里有巨乌贼呀。”罗恩说，但他的口气里并没有担忧的成分，仔细听来，他似乎希望发生点什么呢。
豪敏注意到了他的这种口气，皱起了眉头。
他真的不错，你们知道吗？豪敏说，他虽然是德姆斯特朗的，但根本不像你们所想的那样。他告诉我，他更喜欢我们这儿。
罗恩没有说话，自从舞会以后，他就只字不提维克多尔·克鲁姆了。圣诞节的第二天，哈利在他床底下看见了一只小胳膊，很像是从那个穿着保加利亚魁地奇队袍的小模型上掰下来的。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哈利一直留心寻找海格。当确信一家家商店里都没有海格的身影时，他又提出到三把扫帚小酒馆里去坐坐。小酒馆和往常一样拥挤，哈利的目光迅速地将所有的桌子都扫视了一遍，没有发现海格。他心情沉重地和罗恩·豪敏一起走向吧台，从罗斯莫塔夫人那里买了三杯黄油啤酒。他闷闷不乐地想，早知如此，还不如留在学校里听听金蛋的惨叫声呢。他难道从来不去办公室吗？豪敏突然悄声说：“看。”他指着吧台后面的那面镜子。
个性印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印速 Mr. Print .cn。
哈利看见镜子里映出卢多·巴格曼的身影，他和一伙妖精一起坐在昏暗的角落里。巴格曼正压低声音，飞快地对妖精们说着什么。妖精们都交叉着手臂，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这确实有些奇怪，哈利心想，今天是周末，没有三强争霸赛的活动，用不着裁判，巴格曼怎么会出现在三把扫帚小酒馆里呢？
他注视着镜子里的巴格曼，只见他的神情又显得很紧张，就像那天夜里黑魔标记出现之前在树林里一样。就在这时，巴格曼向吧台扫了一眼，看见了哈利，便站了起来。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哈利听见巴格曼生硬地对妖精们说，然后匆匆朝哈利走来，那张娃娃脸上又露出了笑容。哈利，他说，你怎么样？我就希望碰到你，一切都好吧？
很好，谢谢，哈利说。
不知我能不能跟你单独说几句话，哈利？巴格曼热切地说。你们俩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方便？
嗯，好吧。罗恩说完便和豪米去找位子了。
巴格曼领着哈利来到远离罗斯莫塔夫人的吧台尽头。哈利，我想再次祝贺你在对付那只树蜂时的出色表现，巴格曼说，真是太棒了。
谢谢，哈利说。
但他知道巴格曼想说的不止这些，因为他完全可以当着罗恩和豪敏的面祝贺哈利。不过巴格曼似乎并不急于揭开谜底。哈利看见他朝镜子里吧台那边的妖精们扫了一眼，他们都斜着黑眼睛默默地望着巴格曼和哈利。绝对是一场噩梦。巴格曼发现哈利也望着妖精们，便压低声音说道，他们英语说得不好，这就像又回到了魁地奇世界杯赛上，和那些保加利亚人纠缠不清，但至少保加利亚人还能比比划划，使人能够明白，这帮家伙一个劲儿的咕噜咕噜说他们的火鸡话，而我对火鸡话只知道一个单词，布拉德瓦，意思是刀剑，我不愿意使用这个词，生怕他们以为我在威胁他们。他低沉而短促地笑了一声。他们想要什么？哈利说。他注意到妖精们仍然警惕地注视着巴格曼。
嗯，是这样，巴格曼说，突然显得紧张起来。
他们在寻找巴蒂克劳奇。
为什么到这里来找他？哈利说，他在伦敦的魔法部里不是吗？
说句实话，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巴格曼说。
他突然就不来上班了，到现在已经有两个星期了。他的助手年轻的珀西说他病了，看样子他不断的派猫头鹰捎来指示。
不过这件事你可千万别对任何人说，好吗，哈利？因为丽塔斯基特还在无孔不入地到处打听，我敢说他准会给巴蒂的病添油加醋，把他说成是一个灾难事件。他大概会说他也像博沙乔金斯一样失踪了。
博沙乔金斯有消息了吗？
哈利问道。
没有，巴格曼说，神情又紧张起来。
当然了，我已经派人去寻找了。
事情非常奇怪，他肯定到了阿尔巴尼亚，因为他在那里见到了他的二表姐，然后他离开二表姐家到南部去看望一个姨妈，从此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真该死，我就是不明白他上哪儿去了，他又不像是那种私奔
潜逃的人，不过谁知道呢？
嗨，我们在这里只顾谈论妖精和博沙乔金斯做什么，我实际上是想问你，
他放低声音，
你对那只金蛋研究的怎么样了？
还行，
哈利不诚实地说。阿格曼似乎知道他没有说实话。
听着，哈利，他说，我对这一切感到很难过，你是被强行拉进这场争霸赛的，你不是自愿参加的。
如果
如果我能帮得上忙，给你一个恰当的提醒，我对你产生了好感。你对付那条巨龙时真是勇敢。没关系，只要你说一句话。哈利抬头望着巴格曼红扑扑的圆脸，以及那双睁得大大的婴儿般清澈的蓝眼睛。我们应该独自解开谜团，是吗？哈利说。他尽量使自己的语气听上去很随意，不要显得像是在指责魔法体育司的司长擅自违反章程。哦，是啊，是啊，巴格曼不耐烦地说。可是别傻了，哈利，我们都希望霍格沃茨一举夺魁，是不是？你给塞德里克也提供过帮助吗？哈利说。巴格曼光滑的脸上微微皱起了眉头。没有，他说，我，嗨，就像我刚才说的，对你产生了好感，我就想给你。那就谢谢你了，哈利说，但是我想我对金蛋已经钻研的差不多了，再有一两天就可以水落石出了。他并不完全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拒绝巴格曼的帮助，大概因为巴格曼在他眼里几乎是个陌生人，向罗恩·豪米和小天狼星请教不算什么，而接受巴格曼的帮助就使人感觉更像作弊。巴格曼看上去简直有点恼火了，但他没来得及说出什么，因为弗雷德和乔治正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你好，巴格曼先生，弗雷德愉快地说，我们可以请你喝一杯吗？嗯，不用了，巴格曼说着又失望地看了哈利最后一眼。不用了，谢谢你们孩子。弗雷德和乔治似乎和巴格曼同样失望，巴格曼打量着哈利，就好像哈利不知好歹地服了他的美意。好了，我得赶紧走了，他说，很高兴看见你们大家，祝你好运，哈利。他匆匆走出小酒馆，妖精们都从椅子上站起来，跟在他后面走了出去。哈利回到罗恩和豪米身边，他想要什么？哈利刚坐下来，罗恩就问道。他提出要帮助我解开金蛋的秘密，哈利说。他不应该这么做，豪米显得十分震惊，说道，他是裁判之一，而且你已经自己琢磨出来了，是不是？嗯，差不多吧，哈利说。哼，我想如果邓布利多知道巴格曼在劝你作弊，他肯定会很不高兴的，豪米说，仍然是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情。我希望他也向塞德里克提供同样的帮助。他没有，我问过了，哈利说。我们才不关心塞德里克是不是得到帮助呢，罗恩说。哈利暗自赞同。那些妖精看上去不太友好，豪米一边小口喝着黄油啤酒一边说道，他们在这里做什么？据巴格曼说是在寻找克劳奇，哈利说，他的病还没好，一直没有上班，可能是珀西给他下了毒吧，罗恩说。他大概以为如果克劳奇断了气儿，他就会成为国际魔法合作司的司长了。豪敏瞪了罗恩一眼，意思是别拿这样的事情开玩笑，然后他说，真滑稽，妖精居然寻找克劳奇先生。一般来说，他们是跟神奇动物管理控制司打交道的呀。不过，克劳奇会说许多种语言，哈利说，他们大概需要一个翻译。怎么，你又开始为讨厌的小妖精们操心了？罗恩问豪米道，又想成立一个 SPUG 什么的丑陋妖精保护协会，哈哈哈！豪米讽刺地说， 妖精才不需要保护呢。你没有听见宾斯教授讲妖精叛乱时是怎么说的吗？
没有，哈利和罗恩同时说道。
听着，他们非常擅长对付巫师，
陶米说着又喝了一口黄油啤酒。
他们非常聪明，他们才不像家养小精灵那样不会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哎呦，罗恩盯着门口叫道。丽塔斯基特走了进来，她今天穿着一件香蕉黄的长袍，长长的指甲涂成耀眼的粉红色，身边跟着她那个大腹便便的摄影师。她买了饮料，和摄影师一起穿过人群，朝近旁的一张桌子走来。
哈利、罗恩和豪米都瞪眼望着他，他正在飞快地说着什么，似乎对什么事感到非常满意。
他似乎不太愿意跟我们说话，是不是伯佐？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在做什么？后面跟着一大群妖精，还说是带他们逛风景，完全是胡说八道，他是个撒谎的老手。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们要不要再挖掘一下？
魔法体育司前司长卢多巴格曼名誉扫地，
这个开头真够劲儿。伯佐，我们只需要给他找一个合适的故事。
又想毁掉一个人的生活，哈利大声说。
几个人转过脸来，丽塔斯基特看清了说话的是谁，
镶着珠宝的眼镜后面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
哈利，他说，顿时笑容满面。太好了，你们为什么不过来一起？
我即使骑着一把10英尺长的飞天扫帚也不愿接近你，
哈利气愤地说。
你为什么要那样对待海格？嗯，
丽塔斯基特扬起描得很浓的眉毛。
我们的读者有权知道真相，哈利，我只是履行我的。
谁在乎他是不是混血巨人呢？哈利喊道，他没有一点不正常的地方。
整个小酒馆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
罗斯莫塔夫人从吧台后面朝这边望着，她正在往大酒壶里倒蜂蜜酒，大酒壶都满得溢出来了，她也没有察觉。
丽塔斯基特的笑容微微闪动了一下，但她马上又把它重新固定好了。她打开鳄鱼皮手袋，掏出她的速记笔，说道，
愿意跟我谈谈你所了解的海格吗，哈利？
一身腱子肉后面的人性，你们令人费解的友谊，以及友谊后面的缘由，你是不是把他看作父亲？
豪米猛地站了起来，他紧紧攥着那杯黄油啤酒，就好像那是一颗手榴弹。
你这个讨厌的女人，他咬牙切齿地说，你什么都不在乎，只要能捞到故事，不管是谁都不放过，是不是？就连卢多巴格曼。
坐下，你这个傻乎乎的小丫头，对自己不明白的事不要乱说，
丽塔斯基特冷冷地说。他的目光落到豪敏身上时变得冷漠凶狠。
我知道卢多巴格曼的一些事情，他们会使你们的汗毛竖起来，不说也罢，他说，打量着豪米乱蓬蓬的头发。
我们走吧，豪米说，快点，哈利、罗恩。
他们离开了，许多人都望着他们。走到门边时，哈利回头看了一眼。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for CN。